岳飞传第69回，收服何元庆。话说何元庆掉进了岳飞的陷阱被捉，却不服气，岳飞放走了他，并约定第二天再比高下。第二天，何元庆早早的就带领的喽啰们又来讨战了，岳元帅带领的士兵们也来到阵前。岳飞说，何将军，咱们今天就分个高下。何元庆也不示弱，说咱们今天就拼个你死我活。说完拍马提锤就打。岳飞举枪招架，何元庆这两柄锤盘头护顶，南马遮人，就像流星赶月。再看岳飞那一杆枪，左挑右拨，劈面分心，好似蛟龙飞舞。两人杀的是天昏地暗，一直打到天黑还是不分胜负。这时只见七武山上一片呐喊，火光冲天。岳飞说，何元庆，你山上起火了，还不快去救火。何元庆回头一看，果然满山通红，吓了一跳。又听见刘高王贵他们在喊，岳元帅，快趁这个机会抓住何元庆。岳飞说，不行，何元庆，你快回去救火吧。何元庆调转马头向山上跑去，可是栖霞山已经失守了。从山上下来的士兵说，是张用带人从小路上了山，放了火，抢夺了山寨。何元庆气的是破口大骂，干着急却没办法，山寨已经丢失，何元庆只好带领的喽啰们向汝南方向逃了过去。一路前进，不知不觉走了一夜，快到天亮的时候，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。何元庆一看，连声叫苦，我记得以前这里有座桥啊，怎么被拆了，我该怎么过河呀。正在着急，忽然见水面上驶来一对小船，杨虎在船头站立。杨虎高声叫道，何将军，岳元帅让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，岳元帅邀请你一起抵抗金兵，保卫宋朝大好河山，你快快归顺我们吧。小喽啰们吓得魂飞魄散，何元庆也不答话，调转马头就朝其他地方跑了。哪知走了不远，前面又是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。这条河比刚才那条还要宽，水还要深，没有桥可以通过。何元庆气愤地对小喽啰们说，大河挡住了去路，咱们跑也跑不了，不如回去和岳飞拼了。这时一个小喽啰指着河面说，将军，快看，那不是有两条渔船吗？何元庆一看还真是，赶忙叫道，渔夫，快来救我，我是七武山上的大王何元庆。两只小船吱呀吱呀地摇了过来。渔夫说，何将军，快上船吧。何元庆看了看小船说，你们的船也太小了吧，我的马怎么办？渔夫说，何将军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顾着你的马？别说马了，连你的兵器，这两柄锤子，我的船也载不动啊。这样吧，你快上我的船，你的锤子就放在我朋友的那条船里，我们一起渡你过河。没有办法，渔夫的船太小了，何元庆只好按着渔夫的方法上了船。岳家军已经追到了岸边，何元庆手下的小喽啰们无路可逃，只能举手投降。何元庆乘坐的小船慢慢地驶离了岸边，但划着划着，何元庆觉得不对了，就对渔夫说，渔夫，你的朋友怎么没跟着咱们一起，他怎么越划越远呢？渔夫说， 你不知道啊，何将军，我这个朋友很贪心的，他一定是看上了你的兵器，想拿他们去换酒喝呢。何元庆赶忙说：“这怎么可以？你快让他回来，我给他很多钱。”渔夫笑了笑，他又不傻，现成的兵器不要，还回来找你拿钱。何元庆这回算听明白了，你们这两个渔夫原来是同谋啊！渔夫说什么同谋啊？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不是什么渔夫，我是岳元帅手下的大将阮良，特地来捉拿你的。何元庆听了，站起身来就要打阮良，阮良扑通一声跳到水里去了，然后又从水里钻出来，说道：“何元庆，你也一块儿下来吧。”两手把小船一扳，船底儿朝天。何元庆落入水中，被阮良捉回岸边，押解到岳元帅跟前。岳元帅连忙下马，吩咐松绑，说道：“哎呀呀，多有得罪呀，何将军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”何元庆说道：“你这些都是诡计，要杀就杀吧，我绝不服你。”岳元帅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把兵器战马还给你。”你回去，咱们再来决战。何元庆也不说话，拿起兵器，翻身上马就走了。刘高、张显这些将领很不服气，就问岳大哥：“你抓了他两次，都放跑他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岳元帅说：“各位兄弟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今天不杀何元庆，是看他是条好汉，希望他能心悦诚服的来投降，汤怀兄弟，你现在去这么办。”汤怀领命去了。那何元庆一路走来，心里又羞愧又恼怒，不知不觉走到了江边。他心想：“我两次被岳飞打败，真是奇耻大辱啊！现在山寨也丢了，无路可走，我还不如跳河自尽算呢。”正在这时，只见汤怀从后面赶了过来。汤怀说：“岳元帅让我来送送何将军，请你暂且等一下，我们准备船只送你过河。”正说着话呢，刘高也来了。刘高说：“奉元帅的命令，怕何将军路上辛苦，命我来给何将军送些酒菜。”何元庆看着汤怀、刘高，再看看一桌子的酒菜，流下了感动的眼泪，说：“我好几次冒犯岳元帅，岳元帅还这样对待我，我现在是彻底的服气了，我何元庆心甘情愿投降。”何元庆和汤怀、刘高一起回去见岳飞，对岳飞说：“承蒙元帅三番四次的放过我，我何元庆心服口服，愿意归顺宋朝。”岳飞大喜，与何元庆结为兄弟。休息几天后，率领大军向潭州进发。